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23号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10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监控录像显示，佛州校园枪击案发生时，一名持枪警察在场，却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目前，这名警察已经提出辞职。美国一家智库指出，中国启用台海航线，反映出中国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违反国际规范的中国特色。美国各地高中生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枪支暴力。另外，大赦国际在其最新公布的全球人权报告中指出，伊朗的人权状况改善少，恶化多。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早些时候，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发生打死17人的枪击案时，一名在那里执勤并配备武器的治安警察就待在教学的建筑之外，没有进入。佛州布罗沃德县治安官伊斯雷尔他在星期四说，县治安警察彼得森当时应该进入学校建筑，找到并且击毙杀人者。伊斯雷尔说，视频显示在马乔利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执勤的驻校警察彼得森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伊斯梅尔说，他给彼得森停薪留职的处理，但是彼得森选择辞职。另外两名治安警察现职留用，等候有关这次校园枪击案的内部调查结果。伊斯梅尔说，监控视频显示，枪击发生之后，彼得森一分半钟就来到校园建筑外。造成多人死伤的枪击持续了6分钟，其中4分多钟的时间，彼得森就坐在了建筑外面。今年54岁的彼得森1985年开始做布罗沃德县的治安警察，2009年以来一直是这所高中的驻校警察，负责保护学生的安全。与此同时，美国步枪协会呼吁在学校部署更多的武装警卫，而川普总统建议教师佩戴枪支。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说，美国驻黑山共和国大使馆的领事部星期五只提供紧急服务。此前，美国大使馆所在地受到攻击。黑山警方星期四确认，向美国大使馆院内投掷一枚爆炸装置的是前南斯拉夫军人姚科维奇，他曾经表露过反对北约的观点。美国和黑山共和国的官员说，在星期四凌晨的攻击中，美国大使馆内没有人受伤。黑山政府的声明说，投入美国大使馆的很可能是一枚手榴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美国驻黑山大使馆星期四签证预约取消，将在以后另行安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今年初，中国在台海中线启用 M503 民航路线，引发台湾政府不满，指责中国没有跟台湾协商就使用这个航路，影响台海民航安全。一个华盛顿智库说，北京当局的做法再次反映出中国可以为了他自身的利益而不惜违反国际规范的这个中国特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针对台北与北京有关 M503 航线的争议，哈德逊研究所在其网站上称，中国的做法不仅违反台海两岸协议，威胁台海现状，更代表了一个更广泛的趋势，那就是中国会采取违反国际法、协议和常规的行动，以推展自身利益，充分反映出已经成为流行说法的所谓中国特色，那就是北京只要享受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带来的好处，却坚持它有自己与这个国际秩序相互矛盾的外交政策和军事目标。星期四，在哈德逊研究所以中国在台海设立自己的规则为主题的座谈会中，多位专家都提到，包括 单方面启用 M503 航线及多次军机绕台演训在内，北京一连串对台施压的行动以及在其周边地区的海洋活动都显示中国在台海自设规则，不惜违反国际规范以获取自身利益的特色。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目前是哈德逊研究所国家安全战略中心主任的道格拉斯·费斯说，国际社会必须注意中国正在对台湾做的各种压迫行为，因为这涉及整个国际秩序是否得以维持的问题。费斯说
Cyber subversion, economic coercion, territorial bullying, subversive political...
网络破坏、经济胁迫、领土霸凌、颠覆性政治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对美国、对台湾和对整个区域形成的挑战。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台湾一直都是一个实验场和一个前线，这应该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为什么我们与台湾的关系是如此的重要。
美国退役海军中将福克斯也表示，中国只有在国际法对其有利时才遵守，但是从中国近年来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以及台海的侵略性作为及岛屿建设活动来看，中国并没有兴趣遵守国际秩序，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不接受中国过度的领土主张而要执行自由航行任务的原因。此外，目前是美国最大造船厂亨廷顿·英格尔斯副总裁的福克斯对于台湾防卫能力是否足以应对解放军的侵略的问题表示，虽然台海两岸只有100海里的距离，理论上侵略台湾是可行的，但实际上要对台湾进行两栖攻击非常困难，代价也极高。研究中国解放军的詹姆斯敦基金会期刊《中国简报》编辑吴必德则表示，尽管近年来中国军事现代化成果令人瞩目，不过解放军自我评估都承认其能力尚未达到预定目标，包括权责归属、内部沟通，其实情况相当混乱，军改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来调试，目前更不具备发动两栖攻击时所需的部队和装备运送能力，台湾也还有时间做必要的防卫准备。费斯、福克斯及哈德逊专家克罗普西都表示，随着川普政府主管亚太政策的团队人士逐渐到位，其对台政策也正在成型中，这还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工程，但可以确定的是，最近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都将中国定位为美国主要的竞争对手，川普政府配合其宣示的印太战略也大幅提高国防开支，这也是可以看出美国是否认真看待对东亚或其他地区盟友、伙伴安全承诺或义务的最重要依据。对于 M503 航线的使用，中国国台办发言人称，这是为了缓解地区航班快速增长压力。中国启用此一航线，完全是大陆民航空域管理工作，无需与台湾沟通。台湾外交部星期四说，台湾交通部已致函国际民航组织表达台湾立场，重申对此一航线可能危及飞行安全的关切，同时也通过理念相近国家协助台湾发声，希望中国就此议题与台湾协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从科德角到加利福尼亚，美国各地学生正在要求议员们改革枪支法规。上星期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一名枪手用攻击性的武器打死了17名师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马里兰州的学生们星期三暂时放下书本，离开校园，举着抗议标语牌来到国会山游行抗议枪击暴力。
当我读到帕克兰市的枪击案时，我当时觉得，我的天，这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也是一名高中生，你知道，区别只是那所高中在佛罗里达帕克兰，而我的学校在马里兰。
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一所高中在情人节当天发生枪击案后，一场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被点燃了。这次枪击案的嫌疑人曾在那所高中就读，他用一把 AR-15 半自动步枪杀害了17人。
看到我的同龄人因为相当可控和可以被影响的原因失去生命，这很糟，因为没有人应该担心他们在学校的生命安全。
在佛州首府塔拉哈西市，帕克兰市枪击案的幸存者们聚集到州议会门外，敦促州议员落实枪支法改革。
我躲在一个壁橱里，担心我的安危，担心我的未来，而我们所有人就是那个未来。如果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未来，我们为什么不保护我们的孩子？
枪支管控在美国是一项引发政治分裂的议题。他的倡导者认为，禁止攻击型武器并加强背景审查，能够防止这种悲剧的发生。然而，另一方认为，关于枪支管控的辩论要复杂得多。
我们不是站在一个没有枪的荒岛上询问，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些枪？我们现在的起点是在2018年，美国已经有3亿多支枪在私人手中，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枪支储备。
但学生们的声音至少正在被听到。川普总统对修改某些枪支法规展现了开放的姿态，预计3月14日和4月20日会有更大规模的罢课。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佛罗里达州致命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和副总统彭斯分别发表看法，而美国步枪协会则警告说，对枪支管制太多可能会产生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最新连线报道。
我们知道发生了这个校园的枪击案之后呢，许多的政治人物都发表了他们的看法。那么今天早上呢，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参加保守派的大会的时候也说了，他说川普政府会来处理校园这个枪击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副总统彭斯怎么说。
Later this week when the president meets with the nation's governors in our nation's capital, we'll
本周晚些时候，当总统与各州州长在首都见面时，我们将把我们国家的学校和学生的安全作为我们国家的重中之重。川普总统和我们整个政府将继续采取有力行动，保证我们学校的安全，为执法人员和我们的家庭提供必要的工具，应对患有危险精神疾病的人。
是的，那么今天早上川普总统也在推特上发文来针对这个枪支管制的问题发表他的看法。他的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将强力推动强调心理健康的全面背景审查，把买枪的年龄提高到21岁，而且终结贩售撞火枪托。我希望国会现在终于有心来对这个议题做一些事情。不过呢，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步枪协会是在大选当中川普总统的重要支持者之一，而川普总统现在要做的一些对枪支的政策上的管控呢，却与美国步枪协会的看法有些不一致。例如说呢，像是美国步枪协会同时也同意在某些范围之内加强背景审查，但是像关于川普总统说提高买半自动武器到21岁年龄这样的限制呢，美国步枪协会则是不赞成的。而川普总统也说呢，要针对心理的健康加强审查。那么对此呢，美国步枪协会的执行官拉皮耶今天也在参加保守派大会的时候针对这个事情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拉皮耶怎么说。
But here's something we must be careful of as we go forward.
在我们向前走的同时必须要审慎，我们都必须小心，不要让它成为失控的火车。我们真的需要把您的所有医疗记录，或许是您与医生的谈话，以及您的处方信息，都提交给政府吗？ 真要把这些信息都存在政府的数据库里吗？再比方，一位退伍军人前往当地的退伍军人医院，对医生说有睡眠问题，或任何人与医护人员分享他们的噩梦，这些都有可能触发警讯，被某地某人认定为因精神障碍而不得拥枪的理由。
They all become potential triggers that somebody somewhere could define as a mental health barrier to owning a firearm.
是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美国步枪协会是川普总统坚定的支持者之一。那现在呢，产生两人意见不合的情况该怎么解决？那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副发言人拉吉沙阿则是表示说呢，他说就算要来对抗美国步枪协会，但只要是对的事情，川普总统就会去做。那我们也知道了，川普总统他昨天会见了枪击案的受害者的家属还有幸存者。那么在当时呢，他就提到说要给学校的老师配枪。那么今天呢，在这个会晤这个枪击案发生当地的这个官员还有这个执法人员的时候呢，还有再度提到了给学校老师配枪，而且提到了有些人是退伍军人，他本身已经受过军事训练了。他并且说呢，如果有20%到40%的老师或教职员配枪的话，校园会更加的安全。那么川普总统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引发了很多的反弹。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副发言人拉吉沙阿则是回应了各界的反弹。我们看一下白宫副发言人拉吉沙阿的说法。
Well, I think what the president talked about was.
我认为总统谈的是个人，有些人可以是老师，还可以是其他已经接受过或者可以接受如何使用武器训练的人员，并确保这些人在校内可以用上隐藏的武器。在这些情况下，这些人存在将威慑潜在的攻击者。
The presence of individuals would deter potential attackers.
是，那么今天早上呢，川普总统说了，他说学校这些老师或教职员要来购买武器、购买子弹、购买枪弹的经费呢，将会由联邦政府来支出。那么今天在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被问到说联邦政府是否会全部买单，因为这其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要给这么多的好几百万的老师配枪跟配子弹。那么这个拉吉沙则是不愿意正面回答说联邦政府是否会出钱，只表示说校园的安全是最重要的。那么川普总统呢，他昨天呢跟这个家属还有幸存者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聆听的沟通的一个程序。那么拉吉沙说呢，现在川普总统在枪支方面呢还是处于一个聆听来听取各方意见的阶段。那么等到统合了各方的意见之后呢，才会真正的进入到这个政策的阶段。那么关于川普总统昨天会见这些幸存者还有家属相关的报道呢，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有更详尽的报道，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总统川普、副总统彭斯和教育部长德沃斯聆听着在上星期发生于佛罗里达帕克兰一所高中的枪击惨案中失去了朋友、兄弟姐妹和老师的学生们的悲痛心声。
I lost the best friend.
Practically a brother. 我失去了和我情同手足的最好朋友。我来这里发声，因为我知道他没有办法这样做了。
这不再仅仅关系到帕克兰，这是关系到美国，关系到每个城市中的每个学生。
在不同起校园枪击惨案中失去了孩子的家长们提醒官员们说，在1999年发生哥伦拜校园枪击案以及5年前发生遇难者大多是6、7岁孩童的康州小学枪击案之后，情况毫无改善。
19年前，因为我美丽的女儿瑞秋被杀害了，我经历了一部分在这里的这些人现在经历的事情。
他们在桑迪胡克枪击案后说，我们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5年来继续在发生。
与会者要求阻止采取综合措施，以制止校园枪击命案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些措施包括学校提供并改善学生心理健康照顾，制定安全规章，以及实施更为严格的枪支管制。有些学生表扬了川普禁止让半自动步枪变成几乎像自动枪一样快的设备撞火枪托的举措。但是他们说这样做的还不够，以色列和澳大利亚等具备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法律的国家也被拿来比较。一位学生指出，美国未满21岁的人买枪比买酒还容易。虽然与会者在怎么办的问题上想法各有不同，但他们全部督促川普运用他的力量来做出改变。川普承诺会考虑所有关于让学校更为安全的想法，包括让教师携带枪支来更快回应袭击等等一些不太受欢迎的想法。
所以我们会做背景调查，我们会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我们也一定会考虑类似那种想法。
川普说，他下星期会和所有州的州长会面来讨论这个议题。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是的，我们刚刚听到说，川普总统在下周呢将会见各州的州长，在当时呢会讨论的重点议题，也就是校园的安全。那么今天早上呢，这个枪击案发生当地的这个帕克兰市的市长杭斯丘夫斯基在白宫就说了，他说如果他能发生在这，就能够发生在任何的地方。因此他呼吁川普总统一定要采取实际的行动来解决校园暴力跟枪支的问题。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国际特赦在他新公布的全球人权报告中说，伊朗的人权记录一年以来有了一些积极的进展，但是大部分状况仍然糟糕，在一些方面甚至是恶化。总部在伦敦的国际特赦在星期四公布的2017-2018世界人权年度报告当中指称，伊朗当局严厉打压人民的言论、结社、和平集会以及宗教信仰的自由，还说伊朗当局逮捕和平表达批评意见以及其他的一些个人士，并且在伊斯兰革命法庭极不公正的审判之后将他们监禁。国际特赦的报告说，对被关押者折磨和虐待十分普遍，而实施者不受任何的法律惩罚。报告还说，鞭打、截肢和其他残酷的手法仍然继续使用。伊朗政府对国际特赦的报告还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而在另一方面，知名非政府组织国际特赦他说，过去一年当中，我们的世界深陷危机、仇恨与恐惧的幽灵赫然耸立。在这令人忧虑的时刻，国际特赦说，却没有哪个政府起身捍卫人权。相反，杜特尔特、普京、川普、习近平等领导人无情地损害数以百万计民众的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致力于推动全球人权事业的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三在华盛顿国会山召开2017-18年度报告全球首发会。厚达400多页的报告记录了159个国家过去一年来的人权状况。国际特赦美国分会秘书长玛格丽特·黄说，
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有一些共同的趋势，其中令人堪忧的一点是国家支持的仇恨在兴起。
该组织警告说，充满仇恨的语言让当权者对边缘群体的大规模歧视变得常规化，这直接导致对缅甸大约65万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谈及中国，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利尔·赛迪说，
随着习近平在中国的政治机制中获得比以往大得多的权力，我们看到当局对人权捍卫者施以更多打压，在国内针对律师、新闻工作者，很多时候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这些行动假借着国家安全的名义。
赛迪说，2017年最悲惨的事件之一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去世，他是国际特赦关注的一名良心犯，这一事件在很多层面上具有象征意义。国际特赦的报告指出，直至去年底，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仍遭监视和非法软禁，至少有10名活动人士由于为他举行纪念活动而被拘押。报告还列举了数十位遭受当局迫害、拘押、不公审判、酷刑和其他虐待的活动人士和人权捍卫者。该组织说，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力度加大，数以千计的网站和社交媒体服务仍然被封堵，当局对宗教活动、藏人和维吾尔人的打压也远比往年严重。此外，这一年间，香港当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让人更加担心当地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是否受到威胁。赛迪指出， 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地位也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他说
Historically, China has taken a very sort of, hands-off policy and, non-interference policy.
历史上中国对国际事务采取不干预政策，但是我认为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表示，这是一个全新的中国，一个在外交政策上更加强硬的中国。
他说，中国的政策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直接影响，比如埃及等一些国家迫于压力将海外意见人士遣返回中国，中国还大量向非洲出口监控设备。他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涉及很多人权问题，我们正在密切关注这一点。国际特赦年度报告指出的另一全球趋势，让人在黑暗中看到一线曙光。报告说，世界领导人散播仇恨，漠视打压人权导致的不平等与苦难，激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这显示，尽管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回击的意愿也比以往更加强烈。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的前竞选阵营主席保罗·马纳福特和竞选助理里克·盖茨面临特别检察官提起的更多刑事指控。32项罪名的起诉书除了洗钱和为乌克兰亲俄人士工作而未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之外，又增加了逃税和银行欺诈的指控。新的指称说，马纳福特在盖茨的帮助下通过离岸账户洗钱3000万美元，并利用他藏在海外的财富在美国享受奢华的生活，而对这笔收入不向美国政府支付所得税。马纳福特和盖茨都对2017年10月的洗钱和为外国人士工作而未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等指控表示认罪。另外，俄罗斯建造了一台多面运行的宣传机器，它在社交媒体上试图影响2016年美国大选的努力，只是全球正在面对的新型威胁的一个例子。一组分析人士对数万个据称由莫斯科协调发布在推特和脸书上的虚假消息进行了分析取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的报道。
以网络喷子工厂的名字广为人知的互联网研究机构在圣彼得堡的前驻地目前已经人去楼空，许多虚假账号也被关闭。调查人员表示，俄罗斯团队就是在这里发布的虚假社交媒体贴文和欺诈广告，试图影响2016年美国大选。这些贴文已经被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记录在案。他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展示了分析结果。本尼莫的团队展示了克里姆林宫如何严密调控这台运转良好的宣传机器的各个触角。
有近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通讯社这种明显的宣传账号，他们也有俄罗斯驻南非使馆或俄罗斯驻日内瓦总领事馆的这种外交账号，然后他们还有声称是独立的网站，但检举人或取证分析证实他们获得了相同实体的资助，他们得到俄罗斯政府的资助，除此之外他们有网络喷子账号，再然后他们还有负责将事件影响扩大化的自动机器人。
2016年，俄罗斯黑客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盗取了电邮，之后由维基揭秘网站发布。
泄密当天，你确实可以在线上档案中找到网络喷子工厂的账号，他们当时正在助推有关 DNC 泄密内容。他们说，我打赌主流媒体永远不会报道这个，所有人都要点开看看 DNC 的泄密内容。一个叫做田纳西共和党的账号是网络喷子工厂运营的最有效的假推特账号，他发布的有关 DNC 泄密的推特获得了超过2000次转发。同时，近日俄罗斯和卫星通讯社也报道了有关 DNC 泄密的惊人消息，你确实可以看到这台机器不同部分的连接。
为了反制这种宣传，尼莫和他的团队试图教育互联网用户掌握他们所说的社会韧性，比如对个人资料照片进行逆向搜索。 并检查其过去的历史。
在你分享那个账号或者在你给那个账号点赞之前，也许你应该看看那个账号的个人资料。你应该看看个人资料，并且想一想，好吧，如果这是推特账号，它平均每天发多少次推？如果它是3个星期前建立的，可是已经发了15万次推，你真觉得这是一个真人吗？
俄罗斯否认介入美国政治，但是专家们说，这只是一个全新的间谍战场的第一波炮击，安全部门以及全社会都必须学会如何应对这种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俄罗斯派遣更多的军舰和战机前往叙利亚，其中包括正在测试中的新式第五代战机。俄军最近在叙利亚遭受很大损失，俄罗斯增强在叙利亚军力之际，当地的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而普京总统不久前还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报道，由大型登陆舰阿佐夫和其他几艘补给舰组成的俄罗斯海军舰队2月22日进入地中海，目的地是俄军在叙利亚的海军基地。一天前，由大型登陆舰明斯克号所率领的另一支俄军补给舰队也同样进入地中海，朝叙利亚驶去。这些俄军军舰主要负责向在叙利亚的俄罗斯空军和海军基地以及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军队运送各种武器装备和其他的军用物资。有目击者在观察了俄军登陆舰和补给舰的吃水线后表示，军舰上都满满地装载了货物。这已经是今年以来阿佐夫登陆舰第二次前往叙利亚执行任务，可见当地战事紧张以及俄军军舰的繁忙使用程度。目前在叙利亚附近的地中海海域，俄罗斯已经集中了15艘海军战舰和其他辅助舰只。在更多俄罗斯军舰驶向叙利亚的同时，新闻媒体上2月21日也出现了大批俄罗斯战机，包括2架苏-57第五代战机、4架苏-35S 战机、4架苏-25对地攻击机以及1架 A-500U 空中预警飞机在叙利亚俄军空军基地降落部署的照片和视频。俄罗斯国防部和军工企业已经正式开始在叙利亚部署和测试第五代战机，过去被称作 T-50 目前改叫苏-57的俄军第五代战机尚未装备部队。苏-57去年年末配置了新式的引擎，1个多月前装备了新式的机载武器。俄军计划今年签署采购第五代战机的合同。一些军事评论人士说，在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曾用苏-57侦察探测过北约的战机，部署叙利亚可检测第五代战机上的各种雷达和电子系统，以及同苏-35S 等其他俄军战机的协调能力。此外，由于以色列已经部署了 F-35， 美国也同样在叙利亚使用 F-22 战机，俄罗斯也想借机了解苏-57针对美国第五代战机的对抗能力。俄军将领说，俄罗斯现在已经把200多种新式武器投入叙利亚战场，苏联当年也曾把刚开发的大批新式武器投入阿富汗战场使用测试。俄罗斯向叙利亚派遣第五代战机被认为是继续这一传统，但俄罗斯的这些举动也被看成是为俄制武器做广告宣传。有军备问题专家认为，由于印度武器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俄罗斯期望在叙利亚战场使用第五代战机能够刺激印度未来采购新式的俄制战机，或是在俄印第五代战机的联合开发研制中投入更多的资金。俄罗斯把第五代战机投入叙利亚战场也面临许多风险，包括战机的一些技术参数和性能指标会被对手收集，特别是一旦发生战机坠毁或是遭到攻击而损坏，也会对俄罗斯形象造成沉重打击。 去年年末，普京总统已经下令从叙利亚撤走部分军队，但在这之后，俄军在叙利亚的损失日益增多。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军和海军基地一月份分别遭受多次攻击，造成许多架苏-35S、苏-25战机以及运输机和武装直升机损坏，其中的几架战机无法修复，只能报废。多名俄军士兵也在攻击中被打死。俄罗斯军方否认无人机曾经攻击过空军基地，但有报道说俄军当时可能遭受了迫击炮弹的袭击。俄罗斯官方暗中支持的私人武装2月7日也在叙利亚东部的战斗中遭到巨大损失，有几十人到数百人被打死。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说，当时有300多人丧生。俄罗斯这次加强在叙利亚的军力，正值伊斯兰国组织被击溃后，叙利亚的局势变得越来越不明朗。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萨仁说，俄罗斯未来是否能够避免更大的损失，以及如何在叙利亚活动，目前都说不好。萨仁说，那里的局势现在变得特别复杂，因为几乎所有在当地作战和活动的各种组织或是力量，他们的背后都有赞助者或是有外部力量在支持，因此现在特别难说局势会怎样发展。俄罗斯增兵并把第五代战机部署在叙利亚，也被看成是在叙利亚问题上发出信号。有评论人士认为，俄罗斯想借此展示决心，将继续大力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继成功发射猎鹰重型火箭之后，将再接再厉，在本星期发射两枚太空互联网卫星。SpaceX 似乎是对本星期发射这两枚小型的通讯卫星进行了低调的处理，但是在中文推特圈和中国的社交媒体圈却热议纷纷。那么如果这家公司的卫星成功发射，他们真的能够帮助中国网民成功的翻墙吗？对此，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计算机研究人员张树仁就认为， SpaceX 卫星仍在试验阶段，未来可能会帮助中国网民翻墙，他说。
首先呢，它后续的发射10000多颗卫星的计划要建立在这两颗实验卫星经过测试呢可以正常的运行的基础上。如果这两颗实验卫星发射成功的话，那么 SpaceX 将进行后续的计划。但是后续的计划呢也取决于很多的因素，比如说资金等问题。目前呢在这个地球轨道上运行的卫星差不多有6000多颗，而 SpaceX 他们发射这么庞大数量的卫星，实际上是等于目前已经在运行的卫星数目的2倍之多。因此呢这里面有很多的既有资金的问题也有技术的问题，这些就说这样的问题 SpaceX 能不能去解决，这个呢也是拭目以待，目前呢无法做出一些这个就是预测。然后另外你说到呢，如果说它的这10000多颗卫星真的发射成功以后，那么对这个全球的上网，尤其是对于中国网民上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 SpaceX 真的能够这个有效的提升这个卫星上网的技术，解决目前阶段卫星上网两大这个瓶颈的问题，一是它的网速，能够把网速提升到手机 3G 或者 4G 这样的上网速度，并且呢价格呢如果能给它大幅的降低，例如说能够降低到每月100美元左右，那么对于这个全球的这个网民来说，首先呢在上网上多了很多的这个选择性，这个网络服务的提供呢将不仅仅局限于本代的这些本就是不仅仅局限于 本地本国的这些宽带的提供商，因为这个大家都可以接触到卫星的这个网络了。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网民来说呢，肯定连接上了卫星以后呢，他也可以这个上网，就是不再受强的限制。
另外，张树人认为中国网民未来遇到的网络封堵，它是来自非技术的层面。他说，
从这个非技术的方面来看，就是在政策上面，中国政府可能会再出台一些其他的措施，比如说之前在这个卫星电视时期，中国政府呢，它就有限制私人安装接收电视信号的卫星天线，因此呢，也要看这个它最终因为目前呢，用户方面使用什么样的终端设备，我们也是不得而知的。如果用户方面使用的这种卫星天线的设备和这个电视的卫星天线一样大，也需要安装在室外的话，可能政府呢，它在这个排查上呢，就是说会相对容易一些，在维度上也会容易一些。但是如果呢，如果卫星能够这个接收天线能够小型化，非常方便的隐藏在自己家中的话，那么中国大陆的用户呢，可能会比较方便的来使用。
2020年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面脱贫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期限，眼看着2020年的脱贫大限就要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期刊有一篇文章就提到，中国这场扶贫运动有可能最后伤害的是中国的穷人，而且贫困问题可能无法得到长期的控制，贫困还可能是卷土重来。旅美中国经济学者秦伟平他就认为，与其扶贫，不如培养贫困人口的谋生能力。他说，
我们中国一句古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一方面你要改变你现在的这些不公平一个社会竞争环境，比如说户籍制度啊，让他们可以自由的迁徙流动啊，对不对？那这些方面的困扰，另外呢应该政府在那个教育啊，包括特别是就业的职能培训方面，要给予更多的这种扶持，让他们有自己在整个社会竞争里面，他有一个谋生的能力，有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才可以说根本上去解决这些贫困问题。那至于说有一些人他实在是，比如说因为身体的原因，比如说残疾，我们中国残疾人都有8500万人。然后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那有极少部分人可能好吃懒做的，你怎么扶贫都解决不了问题。那不管怎么样，像这些如果向发达国家学习的话，那这种极端的贫困人口，还有总会社会竞争里面会有一些失败者，那中一个国家的政府，你应该就给他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生活保障，给他们像美国，比如说你可以申请那个食品券，然后让他们起码可以吃饱穿暖，然后各种基本的一个支出要有保障。那政府你作为一个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嘛，对不对？你已经人均 GDP 都8000美金了，你应该在资源配置方面应该更多的倾斜。
秦伟平观察，中国政府的这个扶贫的行动呢，基本上是出于政治的需求。他说，
我认为中国的这个扶贫呢，是政治上的需求可能会更多一点。他刚才也提到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另外一方面他为了加强他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这个国家这片土地的一个控制和管理能力，因为贫困人口如果长期以往的话，未来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不稳定因素，包括送电视下乡啊，都是可以加强洗脑这样一个工作。另外我需要提醒的是，我们不光说很多人觉得这个贫困人口跟自己毫不相关，我的收入水平远高于这个线，那中国这个脆弱的这个经济一旦接下来几年发生变化之后，很多甚至有钱人包括中产阶级可能都会一夜之间变成这个贫困户，跟自己可能毫无相干的贫困户，那未来中国的这个贫困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另一位学者是中国独立学者经济问题专家罗立维，他认为中国政府遇上老百姓就抠门。那么罗立维认为，
我们相差一倍，联合国2015年关于那个全世界贫困人口的标准是1.25美元每天每人，但是就在2015年，他们呢把它调整为2.50美元。那么2017年，我们这个2300元，实际上呢是每个人每天6.3元人民币。
嗯哼。
好， 这个呢刚好呢是人那个联合国标准的一半，如果说跟联合国标准同步的话，那应该是12.6人民币。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对照联合国标准呢？我认为呢，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官场的普遍心态，一到老百姓那儿他就抠门了，对农民更抠门。好，这个呢就跟我们现在还没有实行全民医疗和养老保险、免费教育的理由是一致的。
那么罗立维观察，对于这个扶贫行动，它是对国家财政的低能的消耗。他说，
那个贫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49年以后土地改革一大二公，城乡户口制度，土地国有，房产70年，这是中国贫困的根本原因。而扶贫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腐败，一个是国有企业的垄断，政府的垄断，还有呢官民的双轨制，还有城乡的双轨制。比方说我们现在养一个最低级别的官员，他的医疗和养老的成本要等于1000个农民。还有呢，地方的扶贫基金呢，它处于一种跑冒滴漏状态。因此呢，我认为呢，扶贫是对国家财政的低效消耗，它可能导致中国民众的医疗、教育、养老、住房这个保险福利遥遥无期。
好的，
那么还有一个，
是您说
我们中国扶贫的难度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的农民是很脆弱的，给他一次强拆，把他房子拆了，让他有一个大病，一次对他的司法裁判的不公，这个农民他立马就持平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外交部表示，梵蒂冈和中国之间的对话目前仅仅是限于宗教事务，还没有涉及到政治层面。不过面对中国大陆在国际舞台上对台湾的持续打压，台湾将审慎密切关注有关事态的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就有关媒体所报道的梵蒂冈和中国近期的对话和互动做出回应说，
教廷跟中国大陆相关的工作对话也好，或者平常的互动，我们外交部跟我们教廷大使馆都有密切的注意跟掌握了。目前的进展是双方对话协商的内容仅止于这个教务方面的问题还没有涉及到政治的层面，基本上审慎的看待这个事情的发展。
日前有媒体报道，罗马天主教廷梵蒂冈同北京双方最快将在3月签署主教任命协议。报道引述罗马天主教廷的消息说，教宗方济各已同意与中国签署主教任命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已经确定，尚待最后敲定一些细节。与公民享有民主和宗教自由的台湾不同，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宗教不自由、信徒受打压和迫害的国家，多达1000万教徒隶属于天主教地下教会，而不是官方认可的爱国教会。主教任命权长期以来一直是教宗和北京之间争夺话语权的最核心问题。目前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具有指标性的重要意义。台湾作为梵蒂冈的邦交国和重要的合作伙伴，在慈善、人道和博爱方面同罗马天主教廷密切合作。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说，台湾是一个宗教充分自由、政治民主自由的典范，这是台湾和教廷双方高度的共识，也是台湾在这个方面持续展现国家价值的很重要的领域和平台。不过李宪章承认，面对中国大陆经济的强势发展，在国际舞台上的迅速崛起，台湾在国际场合和邦交国关系上受到中国大陆持续不断的打压。
中国大陆在我们不管是在我们双边邦交的维护上面，是国际组织的参与，或者是甚至很多的文化性的非政府组织的这种参与上，其实中国大陆对我们台湾这个中华民国参与的这个国际社会的角色的扮演方面，它的打压从来没有停止过。
2016年5月20号，民进党的蔡英文就任台湾总统。蔡英文不接受中国为发展两岸关系设定的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的前提。马英九任期内两岸外交的休兵成为历史。中国不断在国际舞台上挖角和挤压台湾。2016年底，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同台湾断交。2017年6月，巴拿马也断绝了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中国还通过其影响力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之外。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去年底警告说，2018年将是台湾外交面临严峻挑战的一年。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台湾民间团体将以人权为主题共同发起纪念228事件71周年的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今年适逢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台湾47个民间团体也以人权为主题共同发起 228.0 还原历史迈向正义228事件71周年纪念行动，希望民众反思228事件对台湾造成的影响，并督促政府落实转型正义。郑南榕基金会执行董事郑清华表示，对于228事件的惨痛经验，人们过去往往不敢碰触，现在好不容易社会越来越开明，大家终于可以公开讨论这段历史。郑清华还指出，如果遗忘了228事件，等于是背叛了这块土地。另外，人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必须一步一步地争取而来，
甚至争取到了之后还要试图用很大的努力去维持它。也因此我们知道，在70年前联合国发布世界人权宣言，提示给世界各地的人至少用什么样的形式知道所谓的人权的普世价值。
1947年的228事件肇因于当时社会普遍不满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一起警察查缉私烟的行动导致民众群起抗争，政府随后派出军队镇压，至于死伤人数则仍无定论。228事件在台湾戒严时期一直是禁忌话题，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于1988年首次公开谈论。1990年，国立编译馆将此事件列入高中教材当中。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黄松立表示，国民党在戒严时期不仅剥夺了人民的权利，也想要抹灭人民的历史记忆以及追求社会正义。
所以到了今天，我们仍然必须很努力的去跟所有的年轻人讲说，我们的历史是不能被忘记的，社会正义的这个要求不能被忘记。
黄松立还说，世界人权宣言不仅是对理想社会的向往，更凸显国家机器的权力需要彻底的反省。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林还指出，台湾的国家地位不被国际承认，导致民众权利受损的时候，在寻求国际人权机制的协助上遭遇不少困难。李明哲因为网络言论被中国判刑5年，关押至今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邱一林还说，中国政权透过政治、经济及文化对台湾的各种渗透，使得台湾人民在面对人权侵害事件的时候，也开始出现自我审查及晋升的寒蝉效应。重新思考228及其后的白色恐怖，将能让大家更了解目前的处境，也需要民众勇于发声，对抗不义。台湾立法院去年12月5号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由政府成立专门委员会处理威权统治时期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不法行为及结果。不过在野党国民党批评这项条例违法违宪，并且在时间及范围上都充满争议，也是对国民党的政治追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晚安。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官员阻止了一家由中国政府支持的基金以 5.8 亿美元收购美国一家半导体测试设备公司的交易，这是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加强对中国投资审查力度最新一起被否决的交易。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 Xcera 公司星期四表示，他已经跟湖北的新研控股投资合伙企业达成一致，将终止之前的合并协议。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说，美国驻黑山共和国大使馆领事部星期五只提供紧急的服务。此前美国大使馆所在地受到攻击，黑山警方星期四确认向美国大使馆内投掷一枚爆炸装置的是前南斯拉夫的军人姚科维奇，他曾经表示过反对北约的观点。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纽约时间星期五上午11点就一项在叙利亚全境停火30天并且打破对东古塔的围困，以便运送人道救援和出于医疗原因撤出人员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俄罗斯星期四表示反对，建议对这项瑞典和科威特提出的草案进行修改。作为叙利亚政府的坚定盟友，俄罗斯将如何投票现在还不得而知。瑞典表示要先看一看俄罗斯提出的修改建议。中国海关总署他在星期五公布的数字显示，一月份中国对朝贸易总额将近 2.16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呢，下降了 52%， 比上个月下降了 31%， 降到2014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显示出中国正在美国为迫使朝鲜放弃核武而实施的国际制裁中起作用。不过中国仍然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尽管中国支持对朝鲜的国际制裁，但是一直警惕美国要加大制裁力度的努力。美国官员也一度指责中方没有全面的遵守现有的制裁决议。中国将于星期六发布更多有关朝鲜进出口产品的细节。据悉，北京停止了从朝鲜进口铁矿石、煤炭、铅等原材料，并自去年12月最新一轮的国际制裁以来，没有向朝鲜出口石油产品。台湾蔡英文政府内阁23号进行了重大的改组，外交部长李大为、国防部长冯世宽、陆委会主委张晓月、退辅会主委李祥宙去职另有任用，现任劳动部长林美珠因为健康原因请辞获准，由高雄市副市长许明春接任。台湾行政院政务发言人兼政务委员兼发言人徐国勇当天下午宣布，现任总统府秘书长吴钊燮接任外交部长，现任国安安全会议秘书长严德发任国防部长，台大国发所教授陈明通接任陆委会主委，前参谋总长邱国正接任退辅会主委。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六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